请掀开经本第四面第二行，第四面第二行，一海云比丘所，顶礼双足，绕无数丈，于前合掌。这向下的经文是第二段，这个六大段的第二段，渐进自问。这一段文，这个自自然然的，又分为两个小段。先是渐进，这是见到海云比丘了；已是到达，就是善财童子参访海云比丘了，已经到达他的住所。见到面了，见面之后，这是礼节啊，顶礼双足，这是行最敬礼。绕五数丈啊，通常呢，这古印度的礼节了是借助礼之后是绕三丈啊，这个是普通的礼节。那么绕五数丈了，可见得。这是显示出特别恭敬，于前合掌，这些都是表恭敬。佛门合掌啊，这是个常识，表一心。这个十个指头啊，表散乱。平常我们这个心呢，都是胡思乱想，散乱的。那么把这些一切妄念都放下。一心一意，这个十个指头合起来，叫表一心，表这个意思。一心呢是真正的诚敬，真诚恭敬，他表这个意思。为什么我们要合掌啊？要知道它的含义。下面这一段，这是。自问这是自问，也就是请教了这个见面行礼之后，这是向善知识请教。那么善财请教的是些什么？这里面呢，总共有12句。第一句是说明自己发心，往下了，这就是他想要知道的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白言甚者，这个白是下对上的称词这个上对下的是告，我告诉你平常我们讲话的我告诉你这个现在习惯现在已经不讲究这些了这古时候不可以古时候的时候就是对这些言辞礼节很重视甚至这是对海云比丘的尊称对善知识的尊称。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汝甚深最上之海。这是把他自己求学的愿望首先要说出来。如果你的愿望没有说出来，那个善有善知识再好 他教你什么呢？这些仪规我们都要学习啊，都要留意。学佛就在这些地方学啊，我们去亲近一个善知识向人家请教啊，一定要行最近处啊。那个善知识啊，说老实话，就看你的礼节，你的表态啊真不真诚。如果不真诚，你向他请教，他就敷衍敷衍你就算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心地不诚呢，你得不到法益啊。他要是认真的教导你，你还是不能接受啊。所以说一分诚敬啊，得一分礼敬。他看到你一分诚敬，他教你一分啊，教两分呢，那他就过分了啊，他就有一半是废话。你有十分恭敬心啊，他如果教你九分呢，他还欠了一点，对不起你啊。所以这个戒敬善友啊，他怎么样教你啊，就看你自己的态度。这个要知道啊。那么第二呢，你一定啊要把你的愿望说出来，你向他求些什么。你要不说你自己的愿望啊，我想学些什么，那他教你什么。这些善友啊，都是多才多艺啊，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必须先把自己这个求学的条件啊，居住的条件，以及自己想学什么先要说出来啊。那么这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你要没有发菩提心，那什么都不必谈了啊。他顶多教你啊，哎，断恶修善呐，啊，来生这个做一个好人呢，来生有好果报啊，啊，他就不给你说别的了。首先说出自己已经发无上菩提心，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无上菩提心啊，也就是发成佛的心啊，一心一意啊想成佛啊。这个态度非常鲜明啊。下面又缀上一句：于汝甚深最上之海。这个甚深最上之海还是前面这一句啊。如果就教下讲呢，一切种智啊，用我们现代话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他想得到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你看法心说出来了，愿望说出来了啊，这个下面呢要请教啊。而未知菩萨云何能具菩萨心，长养菩提种？这是一句。那向下总共有十一句啊。我虽然发心啊，发大菩提心立志，想求圆满的智慧，但是不晓得菩萨怎么样能够具足菩萨行啊，长养菩提种，这个不知道。这是提出问题向海云比丘请教的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一句话里面意思我们要明了，什么叫菩萨行，什么叫菩提种，这个名词总要搞清楚啊。菩萨是觉悟的意思，菩提也是觉悟的意思啊。单讲菩提就是觉悟，我说菩萨呢是觉悟的人啊，菩萨里头就有人，是觉悟的人，菩提就是觉悟啊。菩萨呢这是古语啊，这个古今呢是从玄奘大师分的，玄奘大师以前所翻译的叫做古语啊，他老人家翻译的称为新语啊，古时候翻译翻这个菩萨叫大道心众生，把这个菩萨是沈德称啊，他这个居住的称呼是菩提萨埵啊，所以他有菩提两个字，菩提萨埵，菩提是觉悟，萨埵是众生啊，觉悟的众生啊，所以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他那也有道理，为什么他发了摩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发了大道心啊，这是从意思上犯的。而玄奘大师呢是从字面上犯的，他老人家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啊，两种翻译都好啊，意思都翻得很好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怎样做一个觉悟的有情众生，这个的确很重要啊。觉悟的有情众生就叫做菩萨了，那就不是凡夫了，凡夫是不觉，菩萨是觉悟了。不但呢要觉悟，云何能具，这个具里头的意思有具足，有这个意思在啊。换一句话说，不但要觉悟，要圆满的觉悟啊。我对人要觉悟，对事要觉悟，对物要觉悟，样样都要觉悟啊。他到海云比丘来了请教，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怎么样长养菩提种？菩提种具性啊，如何培养具性？具而不迷啊！你看看人家参访善知识，问的是些什么？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善知识啊，一开口啊，哎，这个这是善知识大德法师啊，你看看我怎么能发财啊，我怎么能升官呢？问这些，那你看给人家怎么会一样？不一样的呀。那甚至于问的是消灾免难，总是都是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的时候，像善财童子这样的抱负，啊，这样的这个胸襟，啊，志趣，啊，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你要是具足菩萨行，长养菩提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云何能舍凡夫家生于如来家？啊，这一句好像是讲到要出家了。啊，没错。啊，这一句确确实实是出家的意思。啊，但是你要晓得，家是什么？怎么个出法？
佛法里头常讲啊，家有四种家了。第一种贤者之家，就是我们现在凡夫观念里面讲的家。你有房屋，有土地，有不动产啊，有妻子儿女，有家亲眷属啊，这个是家。这个家实在讲关系不大了。第二种啊，烦恼家，烦恼是家的。你有了家累呀，你就不自在了。第三种是三界是家，六道轮回是家的。第四种啊，生死是家，这生死的范围比六道还要广大。六道之外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在十法界里面还有变异生死啊，这生死有两种啊，分段生死他没有了，他还有变异生死啊。那么出生死之家的时候，就出十法界了；出三界之家了，出六道了。这都是家了，你要出的哪一个家？而除呢，又有四种啊，又身出家了，心没出啊，身出心不出 啊，这样的人啊，不如在家人，不如在家居士啊。第二种啊，是心出身不出，这个在家居士修行成就的，他心出家了，心对这个家了不沾染，不染着，真的放下了。虽然在家，他的身心自在一尘不染。第三种是身心俱出，这得很好。是个出家人，身出家了，心也出家了。第四种是身心都不出啊，身心都不出是讲呢，讲在家的居士啊，你也在学佛，你身也没出，心也没出，身心都没出啊，真正是身心俱出啊，或者是心出身不出，这两种功德都是相等的啊，都是一样的。出什么家呢？出烦恼家，出三界家，出生死家，那你就生如来家了。如来家是如来家一真法界，这是如来家啊。那我们今天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西方净土是如来家。所以第二个问题，他请教的我们怎样是凡夫家啊？这个凡夫是广义的啊，六道里面是内凡，六道外面就是没有出十八界的佛家称作外凡啊，三界以外的凡夫必须要超越十八界，这个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才是如来家。如来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才算是真实的果报。大乘法里面有讲全实，全是方便说。十法界里面 是方便说，超越设法界了，那这是真实说啊，就实教的菩萨啊，这不是全教啊。你看人家的志气多大。第三句，云何能渡生死海，入佛智慧海。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跟前面一句意思相同，其实不相同。啊，前面呢是从境界上说的，啊，是从形式上说的，这个是修学功夫上讲的，啊，也就是讲了生死啊，了脱生死。生死刚才说过了两种，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如何能渡生死海，还是比喻这个生死就境界跟这个苦难啊，是深广无边，把它比作大海。生死海的反一面就是如来的智慧海啊。怎么样能转生死成智慧啊？所谓是转生死成菩提呀，这是他请教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云何能离凡愚地入佛最胜地？这句话的意思好懂，怎么样转凡成圣？凡夫都愚痴，这凡夫地、凡愚地啊，入佛最胜地。佛是究竟的果位，无比的殊胜啊，菩萨殊胜也不能跟佛相比。我们从这些请教的话当中能看出善财的志向，高超勇猛啊，这都是我们学习之处。第五句他问的，云何能断生死流，入佛净行流。这一句问的这个生死流啊，就是六道轮回。那流是流转嘛，也是流泪啊。这一泪在人家是某一流派，某一流派流也有流派的意思啊，是这一类啊。怎么能够脱离呀？就是六道凡夫这一类呀，我们去加入啊，佛菩萨那一类去啊。现在像参加这个俱乐部一样，我们怎么能从我这个俱乐部离开去参加诸佛菩萨的俱乐部？第六句，云何能坏生死轮，成就大愿轮？ 这一句清凉大师有解释啊。我们看这个后面，这是讲言生死轮者，这个轮是比喻啊，比喻六道轮回。我们常讲众生在六道里的头出头没啊，像从前呢在这个井里面取水一样啊，我们用一个桶放到井里去提水啊，水拉上来，譬如啊你生善善道，桶放下去呢，譬如你入三国道，头出头没，循环无已呀。这是形容啊六道轮回的现象，确实是如此的。众生在六道里面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久，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了。这个诸位要晓得，纵然生到飞翔飞飞翔天，算你修行的功夫是很不错了啊，你能达到这个境界了啊，这是二十八层天最高的地方。佛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寿命是八万大劫，时间很长啊。我们今天讲天文数字，不止天文数字啊！啊，大乘经上常讲，一个大劫有四个中劫，一个中劫有二十个小劫。啊，一个小劫怎么算法呢？那个经上讲的很多啊，都有依据，但是时间长短呢确实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佛说啊。最容易计算的一个说法就是正见经，这个我们很容易算得出来啊。佛说人的寿命最长的是八万四千岁啊，人的寿命最长八万四千岁，从八万四千岁这是到顶了，不可能再长，每一百年呢减一岁，减到十岁啊，这个叫减劫，然后再从十岁呀每一百年加一岁，再加到这个八万四千岁，这样一增一减是一个小节，你们算算看，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升到飞翔飞飞翔天呢是八万大节啊，这不是一个大节，八万大节。这个是六道里面寿命最长的了，但是你要晓得阿鼻地狱里面时间呢比八万大劫不晓得超过多少啊，算起来还是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三善道的时间短啊。这个这么长寿命的这些诸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几个人能修成？所以在那个里面人少数啊，不是多数啊，啊，绝大多数啊都在三恶道 六道循环无意义，所以把它称之为生死轮。啊，那么上才在此地说，怎么样把这个生死轮破坏，也就是超越啊。超越之后啊，成就大愿轮。大愿轮大师在此地也有解释，大愿轮者，见众生界穷无际故啊，众生界尽，大愿方中，故对生死以立轮称。所以这个大愿呢也称之为轮，这个轮呢就是佛家讲的法轮常转啊，是以度众生的，众生皆尽，大愿方中啊，正是普贤菩萨的宏愿啊。你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每一愿最后啊都是这个说法啊，而众生界不可禁锢啊，所以普贤大愿是没有终止的时候啊。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现身说法，普度一切众生，什么力量才能推动他呢？就是大愿啊。这一句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啊超越生死轮呢？成就大愿轮，如诸佛菩萨在这个十法界六道啊现身一样第七句，云何能灭魔境界，显示佛境界。这一句我们现前就用得上，前面这是愿的，这是我们现实的生活。什么叫魔境界？八大人觉经，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念过啊，这个经上给我们说魔有四种，这魔太多了，把它归纳归纳了四大类啊。这个四大类里头，第一个是五阴魔啊，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我们现前这个身体跟我们现前这些念头啊。为什么叫它做魔呢？使我们的身心不安，每一天是烦恼忧虑啊，折磨我们身心，称之为魔啊。色是身体色身啊，稍微不谨慎就得病了啊，这个得病是病魔。受想行识，受是感受，你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这些东西不正常，使你的心不得清净。想是妄想，行是造作，你这个念头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停不住，这个叫行啊。你睡觉的时候还做梦啊，可见的这个念头啊确确实实止不住的 识是指的阿赖耶识，我们这个中国人讲的灵魂呢，佛法里叫神识，它的功能含藏一切种子，像个仓库一样。无始劫以来你所造的这个业习呀，都含藏在其中，这个很可怕了。我们现在讲落印象，你的一切造作你都有印象，这个印象不会消失的，藏在阿赖耶识里。什么时候遇到缘了，它就会起现行，就起作用，这麻烦大了。你造作的善业，那就有善报；造作的恶业，就有恶报。不时不报，时候未到啊！六道凡夫，你想想看，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五阴什么？第二大类呢？烦恼什么？烦恼，苦乐忧喜舍都是烦恼。中国人讲的七情五欲，都是烦恼啊。五阴跟烦恼，都是我们身体身心里的生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烦恼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遇到外面见这个缘呢，它就起现行，里面就起作用，使我们身心不安的。忧虑交瘁呀，第三种魔是死魔。这是讲寿命无常啊！为什么叫他做死魔呢？死为什么称他做魔呢？我们的修学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就，你修学的还没有成就，寿命到了啊，你这生不能成就了。来生纵然是修得好，再得人生。再借着来干，至少也耽误20年，又要从头做起啊！前世所修的可以说忘得干干净净，这是障碍啊，这是折磨啊。第四种叫天魔，除了前面三类之外，所有一切的折磨呢，就称之为天魔。天魔是讲外面境界来折磨的。外面境界就太多了，你六根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法都在那里诱惑你，那都是魔啊。你走到街上的时候，你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全是魔为什么？他在引诱你在诱惑你，让你起贪心你起贪心嘛，那个卖东西他就会卖得掉，他卖给你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就送给他了你们都不晓得魔在哪里魔不是青面獠牙了，青面獠牙那个魔鬼呀，那个很简单，你看到你会回避他，你会躲避他这些五欲六尘天天在围绕着你，天天在诱惑你，你不知道他是魔扰乱的你身心不安，道业不成。 这个是我们修行人为什么不能成就，魔障太多啊。楞严经幕后讲五十种阴魔啊，那也是归纳了啊。那个五十种的分类就是色受想行识，每一种里面讲十种五十种啊，那说的详细。怎么样转魔境界变成佛境界？魔是迷呀，迷了就是魔，悟了就是佛。啊，佛跟魔也不说不在外境，在你的念头。你一念迷，念佛都是魔，诵经也是魔。那如果你一念觉呢，那样样都是佛，没有一样不是佛。佛跟魔也是唯心所现，唯心所变，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呢。我们细细的读这个五十三参，觉悟五十三参是佛经，迷惑五十三参是魔境啊。而五十三参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先前的生活啊，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这就是五十三参的内容啊。这一句广说啊，再看底下一句，云何能解爱欲海，正当大悲海。这一句是在讲，也是在魔境佛境之中，特别把这一桩事情抽出来啊。为什么呢？一切魔境当中啊，这个最厉害了，最严重啊！啊，佛说过啊，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啊，你为什么在娑婆世界受苦受难，在这里搞六道轮回呢？就是你的爱欲没断嘛。啊，你还爱这个，还爱那个。糟了，这是六道轮回生死的根本呢。你不把这个根本拔掉，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世间人把这个看得很重啊，认为这是正当的，这个都是迷惑颠倒。唯独佛菩萨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知道六道轮回怎么发生的，就是在这一念错误情执啊，执着在这个爱情上啊，这就糟糕了啊。你修学佛法，无论你是参禅啊，参禅的功夫再好啊，也许你们看过念佛论后面这个附的这篇文章啊，谭老法师佛七当中所说的，我们把它写成文字附在念佛论后面啊。你看看地仙老和尚那个参禅的徒弟，这算是不错了，参禅也确实有的功夫了啊，后来去做土地公去了。为什么做土地公呢？爱欲没断呐。
他发心出了家了，太太不同意，太太自杀了，他也不顾。这个人心肠口味狠呐，那他怎么还有爱欲呢？有，男女的爱欲他断掉了啊！你看他做了首座了，啊，皈依的徒弟多了，供养多了，嗯，他傲慢心生起来了，你说他有没有爱欲？啊，爱欲不一定对色，对名也是爱欲啊，啊，对权力也是爱欲，对地位也是爱欲啊。乃至于对佛法你也还有爱欲啊，我喜欢这个经，我喜欢那个法门，我喜欢这个佛菩萨，我都常听说有些人叫他学净土，我不喜欢念阿弥陀佛，我喜欢观音菩萨，你说这还是爱欲啊？还是一种情执啊，这个情执就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修学佛法，如果不把这个情执拔除，你所修学的一切功夫啊，如果修得真正好，都变成来生的福报。